弟兄姐妹新朋友们，主内平安。我们来读经，我们打开新约圣经罗马书13章1到7节，教会公本的181面。13章1节，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们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配件，他是神的用人，是深渊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单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你们纳粮也为这缘故，因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读经到此，愿上帝赐福读他话语并遵行的人。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感谢神能够一起再次来思想神的话。那上一次我们看这个罗马书十二章的时候啊，我们说到神的旨意，当我们相信耶稣，生命被改变之后，我们要查验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了。不过我们怎样去查验呢？记得我们说这个不是通过我们听到或者在山洞里面去冥想啊，你就会明白神的旨意的。这个是通过我们在生活当中跟人的关系啊，明白了神的话，通过跟人的关系，以这个真实的爱心来操练，那你就体会到真的神的话是这样子，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上次我们谈到特别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在这个跟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关系当中呢，首先我们说要看弟兄为家人哦，弟兄姐妹为家人，为主的缘故来爱他，为主的缘故来爱他，甚至我们用精力、财力、时间呢来彼此的服侍，我们就查验神善良的旨意，就明白神的话的那个意思。我们也在教会以外呢有仇敌的那些逼迫我们的人，有时候我们怎么去胜过这种以恶报恶的那种心态呢？保罗告诉我们呢，你要胜过那种心态呢，首先你不要留心去想他的恶，你要留心去做那些善的事情，不要以恶报恶，而且尽力与这些人和睦，虽然不容易哦，不过是尽力按照主给你的能力，甚至以善来胜恶来他向你行恶，你以善来回应他，那这个就显出神善良的旨意来了。今天的这段经文继续扩展开来了，从教会里面跟人的关系，来到教会以外跟仇敌的关系，今天的经文呢进一步来到在社会上啊，我们身为国民、身为公民的这种责任，通过我们活出这个公民的这个责任，按照神的心意，那我们就能够查验什么是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向你祷告，我们知道你的每一句的话在圣经里面都是为了教训我们、督责我们、使我们归正、教导我们学义。主，我们谢谢你有你宝贵的话语，主求你开通我们的心里面的眼睛，让我们明白你的话，主啊，让福音的恩光也从这段话里面光照出来，引导我们归向你，奉耶稣的名求，阿们。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我们新加坡的这个国徽啊是什么个样子的？中间有那个五颗星啊，月亮，旁边呢一边是狮子，一边是老虎，下面呢有一句马来话，马就拉新加坡啦， 就是前进吧，新加坡，这个是我们的国徽了。那每次开信箱呢，如果是本地人呢，看信箱，哎呀，收到一个国徽的一个信件呢，就叫美好事了，政府的信，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很少，很难想象看到政府写来的信你会笑的，因为不是什么所得税啦，就是杂费啦，再不然呢，哇，要征召你的孩子入伍啊，哇，怎么笑得出呢？所以每次我们就想，哎呀，在这个我们的生活当中啊，特别看到我们的这个国家国民的责任的时候，怎样去积极看待呢？这不是我们单单在新加坡面对的问题，我想每个弟兄姐妹，无论你从哪里来，都是面对身为国民的这个责任的。保罗的时代就更不容易了。如果我们了解保罗的时代，那个时候的君王不是什么基督徒的国王啊，那个时候的君王，那些罗马的凯撒呢，是异教徒，是多神论，甚至在罗马帝国，在保罗的时代呢，不同的地方的那些统治者，断断续续的开始逼迫那些基督徒。保罗在这个时候却告诉他们，我们身为神的儿女，我们怎么样查验神善良的旨意呢？通过顺服掌权者。顺服掌权者，那这个功课不容易学的，所以保罗通过这段话来教导我们怎么样，或者说为什么要顺服这个掌权者呢？你可以看在周刊里面的这个大纲呢，三点，通过三方面保罗解释为什么要顺服执政掌权的。第一个方面，他告诉我们，因为掌权者是由神设立的，掌权者是由神设立的。一到二节告诉我们，这个掌权者什么特别呢？他们是在上有权柄的人呢，在众人之上有管理众人的权柄。哎呀，我们会说为什么是他不是我呢？原因已经告诉我们呢，这边圣经告诉我们，因为他们的权柄是出于神的，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这个翻译非常的好。所有的权柄啊，包括执政掌权者的权柄，都是出于神的。神是所有权柄的来源者，而且呢，任何人做王做管理都是他赐给这些人权柄的。不但这样，保罗还提醒我们，这个不只是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他说这些执政掌权者是神所命的，神所命的，是神所安排的。今天谁做王，明天谁做统治者，这个是神安排的，神有他的时间。不只是针对基督徒的统治者，其实是针对所有的统治者，所有执政掌权的。那所以记得，如果回到犹太人被掳的时代，但以理可以站在这个尼布甲尼撒王面前呢，那个把犹大人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的那个君王，那个把犹大国消灭的那个君王，但以理也是其中一个被掳的少年人呢，站在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的面前，告诉他，王啊，神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包括你在内，你的权柄按照神的时间，现在是你做王，以后却不一定是这样。权柄都是神所设立所分派的，因为这个缘故，权柄都是神所命定所安排的，因为这个缘故，保罗告诉我们，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既然是神安排的，那你抗拒权柄就是抗拒神的命令。抗拒神的命令，这边怎么说呢？就好像有点像那种老套的那种武侠片呢，你是逆天而行的，你是违背神的意思，结果自取刑罚，应该受刑罚啊！这就是保罗的意思了。神管理整个宇宙，神在地面上也通过执政管理的人在管理，也不止整个社会，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换句话说，不只是国家社会，在家庭里面是这样，在公司里面也是这样，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层层下来都是如此。在公司 我们当初如果是有任何是做上司的，我们怎么管理我们的下属呢？而在家里，父亲怎么管理儿女呢？不同的权柄当然，可是都是神所赐，不同的范围，不同的时间，可是也是神所赐的。就比如做父母的，你的权柄范围是什么呢？你自己的孩子，你去管别人孩子，那个不行了。认识权柄的观念呢、告诉我们呢、特别你是基督徒吗？神的儿女，你要很严肃的看待。就比如说你是做父母的，你知道吗？你是神的代表了，神把权柄赐给你，你要向神交账的。有一个做婆婆的，做这个祖母的，这个智慧的妇人，她说，我的女儿要我帮忙照顾我的孙呢，没问题，可是管教呢就不是我的事情了，我只是帮忙看孩子。这个是智慧的妇人，因为她明白管教孩子是父母亲的责任，不是祖父母的责任。那我们当中做父母的，我们明白这个观念吗？职务是可以外包了，责任是不可以下放的。神把责任托付给你，有一天我们站在神的面前，神要问我们，你有按照神给你的这个责任权柄来施行？你的孩子有看到你的身上，从你身上看到神的那种威严、公义、诚实吗？特别是我们有时候特别可能出去工作的，我们跟孩子花的时间在一起比较少了，那个时候我们就想，跟孩子在一起要有优质的那种时光嘛，不要打打杀杀，不要骂他们，破坏关系，这个是我们面对的那种压力啊。管教孩子是一种压力。不过箴言说什么呢？愚蒙迷住孩子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的赶出。我不忍心啊，要管教的杖。箴言说继续啊，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测试一下啦，我们当中做父母的，我们上一次管教孩子是几时的事？说3年前呢、那我跟你讲，你的孩子太乖了，给我了，我来帮你养，你不需要管教啊，基本上。或者你要反省一下，你自己有没有尽应该管教孩子的这个责任呢？让孩子们从我们身上看到神的那种威严、公义、圣洁，使到我们可以有一天呢，当这个孩子长大，你知道吗？在我们的身上，他看到神的时候，当这个孩子长大的时候，有一天他要做一件更难的事，就是服从一个看不见的神的权柄。他如果不能服从一个看得见的父母，他怎么服从看不见的神呢？不可能。当然神能够感动人的心啊，不过这就是我们父母必须思想认真看待。那做上司的也是一样的，你的权柄是神所赐，神也为你的权柄做了一些设立的界限。同样的观念，我们有彰显神的公义诚实吗？那就比如说了，我们在处理下属的问题的时候下属没有看到，这个人的这种公平公义，这个人的智慧显出神在我们当中呢？这个人使用他权柄的范围，他有超出他的权限呢？就我们都看知道了，超出权限呢是很麻烦的。我们看新闻有这么多那种演员性骚扰的那些指控，有人超出他们的权限了。所以就变成很大的一个问题。那我们自己做上司呢，我也要思想了，有没有超出神给我们的这个权限。甚至好像有人做餐饮业了，他是这个经理了，下班的时候反正食物卖完了，剩下这么多不要浪费了，职员 一人带一些回家，看来是很小的一件事，可是你要问公司的条例允许吗？如果不允许的话，那个原因是什么呢？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任何的岗位上，你总是有在一些人的身上有一些的权柄的。那我们的责任就是知道，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神给你这个权柄，有一天你要向神交账，你是这样，你的上司是这样，你的国家政府也是这样，按照神的时间，神所命定，有一天会过去，我们站立在神的面前，要向神交账。这是第一个方面，这掌权者呢是由神设立的，由神设立的。可是到了第三、第四节开始呢，保罗要解释，除了说因为是神设立这些掌权者，所以我们应该顺从他们之外，保罗也进一步的说明，这些执政掌权者是在做一些好事啊，你应该顺从他，因为他们在做一些好事。做什么好事呢？我不知道大家对政府的这种印象是怎么样呢？本地人坦白说，就算我们在这种闽南话啦那种语言呢，称呼政府也不是很好听的，政府本身是贬义的，其实。如果再加上以前我们本地有，当时很多年前有这些所谓街边小贩呢、那有稽查员来的时候，你知道稽查员人家怎么称他们吗？地牛啊，这是他们的外号。所以大家对政府官员的印象都不是很好。罗马时代、保罗时代的基督徒也是同样的一个问题，他们对罗马兵丁、罗马官员印象都不是很好的，甚至有点敌视的那个眼光啊，这些政府官员欺负我们。那保罗要纠正他们的观念，这些官员对你是好的，不只因为神赐给他们权柄，而且他们有好的作用。什么作用呢？执政者或者掌权者是赏善罚恶，这是第二点，他们的工作是赏善罚恶。所以刚才我们在启示经文彼得也是这么说的，神设立这些罚恶赏善的臣宰，神设立他们有好的作用，这些是神的用人来的。保罗在这边说，13章这边告诉我们，他们是神的用人，在为神做事。第四节，是与你有益的，神的仆人，替神做一些善事啊，这是他们的责任。那他们自己不一定需要这样认为，我的意思是说，那些政府官员他们自己可能不知道也不相信这位神，就好像在这个犹太人被掳的时代啊，最近汉阳传道不是讲哈该书吗？那当时这些犹太人是谁让他们从远处被掳的地方回到圣城来的呢？居鲁士王啊，波斯帝国这个国王，这个不认识神的王，让他们回到圣城来建造圣殿。以赛亚书44章那边称呼塞鲁士、居鲁士为我的仆人，神的仆人啊，一个不认识神的人在做成神的旨意，他们代表神来赏赐那些行善的人。这哪里有呢？政府哪里有称赞过我啊？这边说政府称赞我。最近我去年底又是开信箱的时候说，哎呀，又是那个马祖拉新加坡一封信，而且是警察部队的信，哇，更吓一跳，下面说是警察部队，糟了，不知道犯了什么法了。开启信封来，他说根据我们的资料，哇，什么资料？你过去5年没有违章开车，非常好，再接再厉。原来只是告诉我这件事，哎呀，原来真的是得到称赞哦。那奉公守法不只是得到称赞这么一回事了，也真的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更好了。这个公路的交通规矩有它的原因在那边，对吗？如果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想法做，那个就不用开车了，交通更顺畅，大家的生活 也更好。不过反过来，保罗提醒我们，政府执政者代表神来惩罚那些作恶的人，不只称赞那些行善的，那他们呢也惩罚那些作恶的。所以第四节说，他们不是空空的配件呢。什么是空空的配件呢？如果是用本地人的话呢，这个他们的配这件不是摆美的，不是摆来点缀好看的，是拿来用的。这个就是那个配件的作用。怎么说呢？记得吗？上次保罗说，我们不要面对那些逼迫我们的人，我们不要以恶报恶。为什么呢？因为深渊在我，我必报应。神怎么报应呢？很多时候是通过执政掌权者，那些作恶的人，神纪念。神通过执政掌权的人来追讨他们的恶，甚至刑罚作恶的人。有些时候我们活在一个平安的一个地方，好像新加坡这个地方治安相对的来说很好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忽略这个政府每一天在做的这个赏善罚恶的这个工作的重要性。好像在本地如果有一宗谋杀案呢，这个晚报了就爆了头条新闻了，很大件事，死了一个人了。不过你知道吗，在其他的一些国家，比如在中美洲的委内瑞拉这个国家 Venezuela 这个地方，政治动乱到一个地步，2016年平均每一天，不是一年，每一天有60个人被谋杀。然后到了2017年去年6月，甚至有个法官在街上被暴徒打抢，当街枪毙，然后有暴乱了，这些人示威说这个政治太过的腐败，政暴警察来镇压的时候呢，有一些示威群众抗议说政暴警察一面政暴一面打抢他们那些示威者。哇，这种情况，这种地方我们怎么样去活呢？所以果然的，很多委内瑞拉的公民逃到美国之后就不敢回国了，太乱了。赏善罚恶，这是很重要的。神的仆人不是基督徒的仇敌，甚至是与我们有益的。那你看，所以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看待，积极看待这个政府的角色是很重要的。不然我们很容易落入一种埋怨里面。在本地啦，每个公民特别在澡堂讲道的时候呢，哎呀，要当兵啊，这个东西是每个人都不喜欢的。不过当每一个男生青年人去当兵的时候，在军队里面常常有这么的一句话，一个你不能保护的东西呢，不是属于你的。你不能保护的东西不是属于你的。那在军队里面我们就明白为什么要入伍了。因为只有这样，那我们才能够完成这个赏善罚恶的工作。当然对公民来说，我们知道这个政府赏善罚恶的这个目的也提醒我们，我们应该正确的使用这个法律的这些程序特别我有时候 听说过有基督徒被打抢之后呢，被抢劫了，他们就说哎呀，我们要原谅这个不是不对，你是要原谅他，不过你要记得原谅是双层的，他必须看到他有错，承认错，你还可以原谅他嘛。按照法律程序，你应该去报警，让警方去处理，去调查，去逮捕那些犯罪的人，然后你才来谈原谅的事情。不过保罗也告诉我们呢，要记得到头来，执政掌权者因为他们是赏善罚恶的所以我们去跟他们配合，去顺从他们吗？不只是这样，第五节说也因为良心的缘故，那他们是赏善罚恶的，有好的作用，可是我们基督徒呢，因为良心的缘故，我们也顺从他们。就好像如果我们跟小朋友说这样说你在学校不要跟同学打架因为你可能不会打赢你会这样跟人家说吗？不会吧。 你应该说什么呢？不要跟人家打架，因为打架是错的。针对他的良心，那保罗也是这样子，针对这些基督徒说，是这个政府是赏善罚恶的，不过我们基督徒更明白他的作用是好，不过我们的心里面知道神的旨意是这样，要我们顺服执政掌权的。来到第六节开始，那保罗进一步的来说明，我们顺从执政掌权者，不只是因为这个政权是神设立，不只是因为执政者他们是赏善罚恶的，第三方面也是因为掌权者在为神办事，他们在为神办事。保罗称呼这个官员是神的差役，你知道吗？神的差役是在圣经其他的地方哪里用到这个差役的观念呢？其实在希伯来书第一章啊，神用这个作者用差役来称呼天使的工作。天使啊，这么崇高的一个责任，这些执政掌权者，这些官员管理什么呢？这边说他们管理纳粮的事情，接下来也说他们管理这个交税的事情。什么是纳粮，什么是交税，有什么不一样呢？这个交税我们知道了，今天好像我们说的这个直接税收啦，所得税啊，这些叫交税。纳粮是什么呢？纳粮就是那个关税，就是过关的时候他从你的那些东西里面呢，他抽些税收，那个就是纳粮的观念。所以无论是直接付税，或者是间接从你的其他所得的东西里面呢去抽，这些都是神的差役。所以我们下次收到那个税单的时候，你说哎呀，这是神的差役在做工，虽然你心里面哎呀又要交钱，不过他们在为神办事。保罗为了让我们基督徒啊更明白记住这句话，你看到第七节那边怎么说呢？说到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当得粮的就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我们这样读已经有一点，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好像绕口令的味道呢？其实在希腊文里面就是一个绕口令来的。对，保罗帮助大家记得啊，你很讨厌东西要用一个绕口令来帮你记啊。要配合，因为这是神的差役，来为神做工。主耶稣自己也是这样的，如果你记得的话，有人要试探耶稣，抓他的把柄嘛。我们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对不对？那耶稣说，凯撒的物呢，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哎呀，那些官员可能有问题啊，道德败坏啊，可是他们还是在为神办事。保罗自己也是有同样的经历，他在官员的手中受了不少苦的，不过他知道这些官员至少在罗马的帝国里面呢，他们是为神办事的。当在保罗的时代啊，虽然保罗我们读《使徒行传》知道他面对一些不公义的事，不过他自己了解在罗马时代的凯撒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为人民带来天下太平。你记得吗？保罗宣教的时候常常坐船，对不对？坐船坐到不同的地方去。为什么坐船呢？因为凯撒铲除了海盗，地中海的海盗，所以大家坐船是很安全的，反而是走山路不安全，因为山贼很难铲除，海盗比较容易。我不知道了，不过当时保罗就是这样，甚至记得吗？当保罗他最后要上诉去罗马上诉凯撒的时候，怎么样？他们让他去，甚至还给他免费的船票到罗马去呢。所以保罗了解，当时的罗马政府很有限，很多的软弱，很多的腐败，不过普遍上，他还是体会到神通过这个执政掌权者带来普遍的恩典，给他有一个好的生活。一切的权柄 都是从神来的。那当然人有软弱败坏的时候呢，不过这不是完全黑暗的，我们还是有够用的恩典。有时候我们要知道记得我们的责任，既然这些人是在为神办事，我们的责任保罗提醒我们是为君王和在位的祷告，让我们可以尽前端正的度日，这是应该的。有时候我们看到黑云在新加坡，当我们看到政策慢慢在改变，当我们看到这种道德相对化的问题渐渐的形成的时候，政策也在配合的时候，甚至在新加坡我们的教会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为执政掌权者祷告，求神让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继续能够高举神绝对的真理，使到这个地方的人能够明白真正体会到福音的意义。那这就是我们做基督徒应该代祷的事情。不过有些时候你会说，哎，你们新加坡还好啦，那么如果在别的地方政府真的贪污腐败的时候，完全不能彰显神的荣耀，那么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怎么去看待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当耶稣来到巡抚比拉多面前，这个比拉多我们从圣经福音书就知道不是好人呢，他是寻人的情面来审判，他为了要讨当时犹太人这些宗教领袖的欢心啊，他甚至降服在这些群众的呼喊声当中，对吗？把一个没有罪的耶稣判他死刑，钉在十字架上。哇呀，这个是最不公义、颠倒公义的一件事。不过耶稣怎么对这个比拉多就对耶稣说了，你不知道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耶稣回答他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他在提醒比拉多啊，你知道吗？你的权柄是从神来的，如果你不善用你的权柄呢，神会对付你的。果然当比拉多审判了耶稣之后，不到四年比拉多自己就被罢免了，这个是历史事实。主后37-38年比拉多就被罢免，不再做巴勒斯坦的巡抚了。使徒约翰自己也看到在启示录的异象，他看到有兽起来，这个兽是逼迫信徒的兽啊，逼迫信徒。可是在这个异象当中，约翰或者神一直强调，跟约翰强调的是什么呢？有权柄赐给他们，这些逼迫信徒的兽恶势力也是神给他们的权柄。如果不是神允许这些逼迫的势力也没办法来压迫信徒。那换句话说，当我们身为神的儿女的时候啊，我们要先了解神在管理，神在掌管。我们在受苦当中要相信，就算这个压迫我们的人呢，那他的权柄是从神而来，神有他的时间，神也为他定了界限。只要这个腐败的政权呢，那不叫我们违背神呢，他还是神的差役。不过如果他违背神的时候呢，他就不是神的差役了。所以使徒彼得跟约翰记得吗？当他们被大祭司禁止不让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他们怎么说呢？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合理不合理呢？合理吗？他们知道不合理，不能听从，因此不能配合。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有智慧，那些活在一个相对腐败的一个社会当中的信徒学习忍耐，知道这些人执政掌权的 神给他们预定了一个时间，我们按照神给我们的恩典来忍耐。不过当信徒被逼迫需要违背信仰的时候呢，也求神给我们智慧力量来为真理而站立。那我们自己在新加坡感谢主了，给我们很平安。不过我们的责任，我们祷告当中为着执政掌权者祷告，我们这个事工手册每个拜一其中一个事项就是为执政掌权者祷告了，所以明天不要忘记。好，那为着那些逼迫信徒的那些政权呢，那我们也要祷告，求神怜悯，让他的教会在困难当中我们继续持守真理。也求神怜悯，记得吗？大以理的话，那个神改变日期啊，废王立王，一切在于主。求神保守他的教会在最困难的情况里面能够站立的稳固。不过对于我们当中可能在思想认识真理的人，我们就思想，哎呀，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哦，这个很有关系的。退一步来想吧，我们为什么需要政府呢？没有政府又怎样呢？如果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没有政府会怎么样？在非洲的东部有一个国家叫索马利。索马利最近几年只有一件事情特别出名，他们的海盗。为什么会这么多海盗呢？因为多年的内战在索马利，原本有一个所谓海岸警卫队，就是水警了，那些人已经不干活了。这2300公里的海岸线有很多很多的渔夫啊，这些渔夫因为内战的缘故，也因为没有水警的缘故，他们就改行了，变成海盗了。其中有人被采访的时候啊，他还敢说了，哎呀，你知道吗？做海盗这一行啊很容易的，三个人一艘船就可以了，三个人一艘船到海外的商船去挟持一个人质，每次可以赚100-200万，这么容易啊，谁来抓他们呢？没人抓他们，没有政府就是这样。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呢，不只是渔夫，每个人心里面也是海盗。如果没有政府的话呢，渔夫就变海盗了。换句话说，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为什么有政府呢？这是神普遍的恩典，因为神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的那个罪性啊，如果没有政府没有法律来遏制的话，这个社会活不下去啊。那这也显示我们有看到政府即使是最软弱最腐败的政府也好过没政府。不过最软弱的政府也提醒我们，我们人心里真实的需要。那个海盗啊，谁来管理我们心里面的海盗？谁来管理呢？在这个地面上，短暂的地面上有政府来管理他，来遏制他。这个海盗暂时不能打抢人，只能做渔夫了。不过这就是证据啊，圣经在提醒我们真正的需要，当这个地面的政府过去了之后，我们回到另外一位王的面前，那个永恒的王啊，审判人心的主，回到他面前站立的时候，你心里的海盗站立得住吗？可以面对神那个公义完全正直的律法的那个制裁吗？如果不能够的话，那今天圣经就提醒我们了，我们在短暂的日子，彼得刚才在启经经文告诉我们，敬虔度日，我们是寄居的，暂时的，那趁着还有机会，在今天在这个普遍恩典的这个国度里面，无论你是哪一个国家的人， 我们可以来到这位永生的主，天国的君王面前，来到耶稣面前说，主啊，求你帮助我，我知道我心里面有一个海盗，只是暂时出不来，因为被法律管住了，我有罪，我知道我需要耶稣，让这位君王来管理我，引导我的生命，使到我有一天回到那个按公义审判人的主面前，我是一个有盼望的人。这就是神的爱，这就是福音了。求主帮助我们，对于那些在忍耐当中的基督徒啊，无论在这边，在世界其他的地方，在忍耐当中的时候，彼得也是给我们鼓励和安慰。彼得说，有一天当这个新天新地来的时候，世界过去了，被火焚烧了，新天新地来的时候，有义居在其中，神完全的公义会彰显，那到时候神就为我们伸冤了。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向你求恩，主啊，感谢你的话提醒我们当中的每个基督徒，主啊，虽然很多时候我们被这很多政府的这些条例，很多这些问题，很多的缺陷，很多的限制，让我们可能心中很多的埋怨苦毒，可是主，你通过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既然这一切的权柄按照你所命定的从你而来，让你的儿女存心顺服，因为不是为人而做，而是为着你顺服你。主，求你帮助我们，主，我们也求你恩待，让我们当中在思想真理的朋友们，主，让我们也知道从这有限软弱的政府当中，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需要，回到主的面前，与神和好，使到我们能够在将来面对那按公义审判我们的君王。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